有做，但有一部分线上，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线上是怎么一部分。所以第四章呢，你看啊，第四章第八节，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所以这里重点是脂油，脂油代表精华，就整个的精华啊。所以圣经里如果讲到脂油，就是一定指的生命的精华来说的。那这个时候呢，要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就清楚了。那么这个是对对什么？对，如果受膏祭司犯罪这样做，那么我们看，如果一般会众犯罪是怎么做的呢？你看第十九节，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所以很清楚，一句话就带过去，就把刚才所说的一模一样再重复一遍。好，那我们现在看老百姓犯罪。那么讲到官长，第二十五节，祭司要用其实二十六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所以一样的。然后呢，老百姓也是一样，老百姓你看看第三十一节，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生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好，然后下面三十五节也是一样，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那么这个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所以现在有血的部分，有烧的部分，这两个分清楚了，就虽然这赎罪祭，那每次祭都有两部分，但是现在重点当然重在什么？重在血。这是没有，因为是个赎罪祭，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你就能找到赎罪祭的特点了嘛，就非常重要，特点在什么？这个才会清楚啊，因为你每个祭都有这几部分。好了，那现在呢，更重要的跟从前不一样在哪里呢？那就是那个肉怎么办？那其他东西怎么办？啊，那个我们刚才精华已经拿去了，血已经是没有错了，这个血已经在那里了。那现在其他部分怎么处理呢？所以你看第四章第十一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全部都能烧掉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在祭坛上烧，因为这不是燔祭，明白吗？因为重点在哪里？重点重在血，需要你重在血。那当然有一部分神仍旧要悦，因为你要讲的悦纳嘛，对不对？神到底悦纳不悦纳你？如果神不悦纳你，的罪一直在那里，所以他一定有烧的部分。但是呢，讲到其他的部分，讲到皮了，讲到其他的，你看祭司没有份，所有人全部通通没有份。这个从这里就看很清楚了，是完全烧，而且烧在营外，不是祭坛上烧的，所以不是献祭，不是，就烧掉就完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赎罪祭的特点。那么然后你看第二十一节，他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条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所以如果是事关重大，事关了整个全会众的，那么这个做法是这样的做法。那么至于百姓犯罪，圣经就没有这样提了，百姓犯罪没有提。你看嘛，二十六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被蒙赦免，就完了，下面就没有讲其他的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得到所有的资料呢？不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还要读一些地方，我们还要这个读一些地方，那就是第六章二十四节，那里还有讲到赎罪祭的。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我想这个我们懂了。为赎罪祭，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还是可以吃，但是有的吃不到，有的吃得到，所以这点我们要记住了。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主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涮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以吃，必用火来焚烧。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对吧？你看见如果前面讲到官，讲到 祭司受高祭司犯罪，讲的全会众犯罪，那么因为是整个会众的，所以你叫那头牛是在外面全部烧掉的。可是呢，如果百姓个人犯罪的话就没有了，那你怎么处理其他的呢？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所以现在呢，我们暂时就根据目前我们所得的资料，我们就把那个整个把它这个复习，整个把它所综合一下。那么赎罪祭的目的我想是清楚，对不对？就是求神赦免，就是赎罪，尤其是那些不能偿还或者误犯的罪。那么这个很清楚的，这些罪呢是要赎的，要赎罪。那赎罪当然需要有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一个一定的条例。那么现在讲到供物，我们先把供物再复习一遍。那就是说这个供物现在跟献祭人身份有关系的，你看到吗？如果他是祭司犯罪，那就不同了，那的确是公牛。还有呢，如果是官长犯罪，那么我们刚才说过的是公山羊；如果是老百姓犯罪，那是公牧羊。所以跟这个身份有关系，所以这个是赎罪祭的特点。那么然后献一只公牛或者山羊，公的或者母的或者羊羔，所以这个我们已经综合了很清楚。那么祭司应该做什么在这个上？那么第一，他要把供物带到会幕门口，按手在他头上，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就是献祭的献供物的人，他要把供物带到会幕门口，按手在他头上宰了，然后取出脂油、腰子和杆子的网子，就交给祭司烧在坛上。一般来说的都是这样。然后祭司呢，他的工作是两部分的。如果他为着自己或者全会众来献祭的话，那么他就要取出血在幔子上，就是圣所的幔子弹七次，然后把它抹在香坛的四个角，然后把这个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么第二，如果为了别人的血，如果为了别人献祭的话，看到吗？如果祭司为别人献祭的话，他就要把血抹在什么呢？就抹在这个抹在这个燔祭坛的四个角上，然后呢，把那个血呢，就都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我想这个是清楚的。这个如果是老百姓犯罪的话，那么是这样。所以是分两方面，祭司所要做的。那下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整个赎罪祭里面，那神得到什么？神得到的，那不要忘记了，神得到的就是这个，就是祭坛上所献上的，营外的就不算，你看见了，营外就不算。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精华，那个脂油神还是要的，那你这只表示悦纳的这部分而已。那祭司的份是什么呢？祭司的份是什么？为官长和百姓献上的，对，我们说过，如果是为自己或者为会众献上的，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吃的，就是他们没有份，一点份都没有。 但如果这个祭是为官长或者为百姓献上的，那么我们知道了除了精华之外，那不是剩下的肉啊其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属于自己祭司的，他们可以在会众的院子内煮了来吃。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啊，所以这就清楚了。你如果光是读你们前面四章五几章还不清楚，你读六章摆在一起应该就很清楚。那么献供物的人有份吗？圣约没有份啊，所以献供物的人也没有份，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在这里。那么好，那么它的特点在哪里呢？特点重要的，它重点重在血，明显重在血，这个很清楚的。因为解热不流血，罪就不得赦。所以如果罪要得到解决，在旧约神一看见血，神就越过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血是把我们的罪把它遮盖住的，叫神看不见而已。所以这个他们的良心就平安了。那么整个的旧约，我们叫所有旧约人的罪都在牛和羊的血的遮盖底下，有没有除去呢？没有除去。所以等到神的羔羊来，他除去世人罪孽，才真正除去了这些罪。所以然后主耶稣一次的把自己献上他的血，感谢主，他就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功夫。所以这些不过是预表，但是呢就借着这些一次过一次，他们把羊牵来，把牛牵来，你看你赎罪其实特点是什么？就是血，那太清楚。所以重点其他的都不重要，你看到吗？其他的我们会，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重点重在这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要记得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了赎罪祭的特点。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赎愆祭。这个赎愆祭跟赎罪祭啊，好像差不了太多的。你看呢，讲到赎愆祭的时候呢，特别讲到那有一些罪啊是能够偿还的，而且你愿意偿还的。前面所讲的罪你是偿还不了的。那偿还不了包括什么？包括你从亚当接过来，你崩了，一生下来就是罪人，你根本，所以这个是赎罪祭的罪，是没有办法偿还的。但是呢，赎愆祭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当你献这个祭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你当每次你得罪人的时候，你就得罪神。所以讲的赎愆祭，多半或者这样说吧，亚当一次堕落犯罪就一次得罪神，我们通通变成罪人，所以这是赎罪祭最主要的重点。但是这里讲到那些这个比方说当比方说民众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像这些东西。所以你很明显的，当他和赎罪祭一比较的时候，就是有的是他根本赔不起，根本比方说他误杀了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他根本赔不起。所以这个呢都属于赎罪祭的这一类。赎罪祭这一类就是说他所犯的罪是他自己担，是他赔不起的。那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从亚当所承受的罪性来说，通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指的赎罪祭的对象。那赎愆祭的对象呢就不同。赎愆祭对象就是说，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看看啊，你比方说吧，你看哈，你看这里第五章，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摸了别人的污秽，那么或者第四节，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犯罪，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其中的一切事上有了罪。所以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说这里有的罪很明显的，他是得罪了人但是又可以偿还的，